现在我们来到以弗所书生命读经第36篇，保守那灵的一。以弗所四章一节说，所以我这在主里的囚犯劝你们，行事为人要与你们所蒙的呼召相配。本节是三章一节的重复，而三章一节是使徒在四至六章劝勉的开始，这指明三章二至二十一节全是差劲的话。第一大点说到行事为人与神的呼召相配。以弗所书可以分为两大段，第一大段由一至三章组成，启示召会在诸天界里在基督里所得的福分与地位。第三章特别启示召会如何由这一位活的基督的丰富所构成而实际的出现。第二大段由四至六章组成，嘱咐我们关乎召会在地上在圣灵里该有的生活与职责。基本的嘱咐乃是要我们的行事为人与所蒙的呼召相配。这呼召就是一章三至十四节所启示那赐给召会之福分的总和。在召会中，在三一神丰盈的祝福下，圣徒的行事为人该与父的拣选和预定、子的救赎以及那灵的盖印并坐职相配。召会要在行事为人上与神的呼召相配，就必须有一种的生活，也必须负完全的责任。因此我们在四至六章可以看出，一面是召会应有的生活，另一面是召会应负的职责。保罗劝勉圣徒行事为人要与神的呼召相配，乃是以他是在主里的囚犯这个身份说的。他凭神旨意做基督使徒的身份，使他有权柄启示关乎召会的事，讲说关于基督的奥秘。然而他做主里囚犯的身份，使他有资格劝勉我们行事为人要与神从上头来的呼召相配。保罗的生活当然与神的呼召相配，不仅如此，他还背负着这个呼召所要求的职责。保罗在三章一节说他是基督耶稣的囚犯，但在四章一节说他是在主里的囚犯。在主里的囚犯比主的囚犯意义更深。保罗是这样的囚犯，乃是那些行事为人要与神的呼召相配之人的榜样。下一段说到保守那灵的一，我们要行事为人与神的呼召相配，有正确的身体生活，需要先顾到一，我们必须保守那灵的一，这对基督的身体是重大且紧要的。严格的说，一和联合不同，联合是许多人连在一起，而一乃是那灵这一在信徒里面的实质，使我们众人成为一。有些基督徒也许有某种的联合，但我们在主的恢复里保爱一远过于联合。在主的恢复里我们不是联合，也就是说我们不是组成某种的联盟，我们乃是一。我们的一乃是个人位，就是实化为赐生命之灵的主耶稣自己。今天主在我们里面是那赐生命的灵，这灵就是我们的一。所以我们的一不是远在诸天之上的客观人位，乃是住在我们里面做我们生命的主观人位。这个一好比电在许多灯里面，使这些灯在照耀时成为一。一个大房间里面虽然有几十盏灯，但因着电流通在灯里面，灯才成为一。灯本身并不是一，也没有联合形成一个整体。这些灯里面唯一的电流就是灯的一。 电流不是使灯联合，乃是灯里面的一。在灯的本身，它们是单独的、分开的，但在电里面，它们就是一。对在基督里的信徒来说，也是同样的原则。内住在我们里面的那灵，乃是我们的一。四章三节的这个一，称为那灵的一。那灵的一，实际上就是那灵自己。从电和灯的例子来看，电的一就是电本身。除了电以外，没有别的元素是电的一。电的一就是电本身。同样的原则，那灵的一不是在那灵之外的东西，乃是那灵自己。在我们里面，并在我们中间的一，就是那赐生命的灵。所以，保守一就是保守那赐生命的灵。许多基督徒谈论联合或合一，却忽略了那灵。这指明他们把合一当成与那灵分开的东西。有些信徒越谈论合一，反而越分裂。有些人甚至为了联合这件事大发肉体，彼此相争。我们没有必要过于谈论一。一就像鸽子，我们若不谈鸽子，它就与我们同在；但我们若谈论它，它就飞走了。当我们太多谈论一的时候，我们就有失去一的危险。我们不是凭谈论来保守一，乃是凭留在赐生命的灵里而保守一。只要我们爱主并持定他，我们就保守一。因为就如我们所极力强调的，一乃是基督这人位，就是赐生命的灵。保守那灵的一，还是我们已经有了那灵。我们若没有那灵，如何能保守他呢？然而多数基督徒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与那灵分开的。任何与生命之灵分开的行动都是分裂。当我们与那灵是一，且照着它而活，并在它里面做一切的事，我们不必刻意努力地做什么，就保守了一。但是什么时候我们的行动离了那灵，我们就是分裂的，并且丧失了一。所以与其吩咐你们谈论一，我鼓励你们要顾到赐生命的灵，就是在你里面做生命的主自己。我们再来看下一段，卑微、温柔和恒忍。二节说，凡是卑微、温柔、恒忍，在爱里彼此担救。卑微就是留在低微的地位上，温柔是不为自己争什么。我们对待自己该有这两种美德。恒忍是忍受挫待，我们对待别人该有这种美德。借着这些美德，我们彼此担救，不是彼此宽忍。也就是说，我们不弃绝那些麻烦的人，乃在爱里担救他们，这乃是生命的彰显。凡是卑微温柔，按原文直接的翻译是用一切的卑微和温柔，但这个意思不是说有许多种卑微和温柔，乃是说我们应当在凡事上卑微温柔。所以我们必须凡事卑微温柔，以保守那灵的一。然而问题是，我们在自己里面无法有卑微或温柔。我们若诚实真心，就会承认我们没有真正的卑微和温柔。相反的，我们倾向于高举自己，争斗着保护自己。正如我们没有卑微或温柔，我们同样没有恒忍，也不能在爱里担救别人。尽管如此，保罗嘱咐我们要有这样与神的呼召相配的行事为人。我们若要保守那灵的一，就必须有正确的人性，就是有卑微、温柔、恒忍的人性，以及在爱里担救别人的人性。 我们若没有这样的人性做我们的本钱，就不能做保守纳林的一的这个生意。保罗在三节说到纳林的一之前，先在二节提到这些美德，指明我们要保守纳林的一，必须有这些美德。下一段说到变化过的人性，我们要有二节所说的美德，就需要有变化过的人性。在我们天然的人性里，没有卑微、温柔、恒忍，但这些美德可以在我们变化过的人性，也就是耶稣的人性里找着。在马太11章29节，主耶稣说他心里柔和谦卑，柔和谦卑是耶稣人性的特征。在我们身上，任何看来是柔和谦卑的都是假的，经不起任何真实的试验。赞美主，耶稣在他复活生命里的人性今天可以成为我们的，我们越被变化就越有耶稣的人性。借着有复活基督的人性，我们自然而然的就有保守纳林的一所需要的美德。一幅真正一的图画，在会幕及其48块包金的皂荚木竖板这幅图画中，可以看见在三一神里真正的一。木板本身是彼此分开的，但在金子里乃是一。把板连接一起的栓，也是用包金的皂荚木做成的。正如我们在别处所指出的，金栓表征连结的灵，皂荚木表征人性，金表征神性。连结的灵里有人性的元素，这指明连结的灵不仅是神的圣灵，乃是圣灵调和了我们的灵。这调和的灵可见于罗马书第8章。罗马8章4节说，使律法义的要求成就在我们这不照着肉体只照着灵而行的人身上。这里的灵乃是我们人的灵调和着神的圣灵。不仅如此，罗马书8章16节说，那灵自己同我们的灵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这节清楚地指出调和的灵，也就是那灵同我们的灵。在那构成连结之栓的调和之灵里，有变化过的人性，带着卑微、温柔和恒忍的美德。多年来，我想要温柔卑微，但是我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最终我学到4章2节的卑微、温柔和恒忍无法在我们天然的人性里找着，这些乃是变化过之人性的特征，也就是耶稣基督人性的特征。这变化过的人性及其所有的美德，是由联络之栓内的皂荚木所表征的。这指明在连结的灵里有变化过的人性，就是我们那被基督复活的生命变化过的人性。变化与一，保守纳林的一需要变化。因这缘故，我们不该期望初信者能保守纳林的一。嘱咐新来的人保守一没有用，因为保守纳林的一需要变化。我们若还没有被变化，我们就没有保守一所需要的卑微和温柔。我们越被变化，就自然而然的越承受卑微、温柔和恒忍。这一切美德都是我们借变化而得的产业。纳林的一是那些如同婴孩或儿童的基督徒不能保守的，唯有变化过的人才能保守一。凡是天然和属肉体的人无法温柔、卑微和恒忍，他们不能保守一，因为在他们天然的人里没有什么能使他们保守一。所以我盼望再一次强调，4章2节还是变化的需要。我们在一这事上有难处，因为我们太天然、太属肉体，也太在自己里面。但我们若被变化， 我们就自然而然地保守一，因为在我们变化过的人性里有卑微、温柔和恒忍。最后一段说到和平的连锁，三节说到以和平的连锁保守那灵的一。基督在十字架上已废掉因规条而有的一切分别，借此他已为他的身体成就了和平。这和平该成为连锁，将众信徒连结在一起。在基督钉十字架以前，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没有和平。按照二章十五节，借着基督在他的肉体里废掉了使人隔离的规条，并把犹太人和外邦人创造成一个新人，就在所有的信徒中间成就了和平。不仅如此，基督在十字架上也对付了我们和神之间一切消极的事，这就是说他也在人和神之间成就了和平。现今犹太信徒和外邦信徒之间再也没有间隔，我们和神之间也是如此。然而在写以弗所书的时候，有些犹太信徒仍持有他们该与外邦信徒分开的观念。为这缘故，保罗说，中间隔断的墙已经拆毁了，犹太和外邦信徒必须是一，否则不可能有一，而且没有一就不可能是一个身体。所以保罗在四章三节极力地说，我们必须以和平的连锁保守那灵的一。我们若要这么做，就必须看见我们之间的分别已经在十字架上废掉了。和平的连锁实际上就是十字架的工作。我们从经历中知道，我们什么时候上十字架，我们和别人之间就没有分别。然而我们一旦从十字架上下来，分别就出现了。不仅在教会生活中是这样，在我们的家庭生活中也是这样。丈夫和妻子时常因着从十字架上下来所显出的分别，而使他们之间的爱埋没了。除掉分别唯一的路就是到十字架上。当我们到十字架上并且留在那里，分别就消失了，我们就有了和平。当我们留在十字架上，这和平就成为连锁，使我们借此保守那灵的一。所以要保守那灵的一，我们需要变化和十字架。以弗所四章二节指明变化的需要，四章三节指明十字架的需要。我们需要变化，使我们有卑微、温柔和恒忍。我们也需要被十字架除掉，使我们有和平的连锁。这样我们就会保守那灵的一。